第四十一集。
不用解释，你们根本不爱爸爸。你们如果爱爸爸，就会像他爱我一样。尤其是雷在辉，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过。他根本不爱爸爸，所以也体会不到我对他的爱。你们都吝惜自己的感情，只有我。
实在和女儿说不到一块儿去，他心烦意乱，走到窗前，一把推开，深深吸了一口湿漉漉的空气，雨丝如急弦般拍打着他的身体，透过灰色雨幕，艾玉堂突然睁大了眼睛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前倾，视野虽然不好，他却能看见那一顶从家中出去的湖蓝色雨伞，走走停停，经过了小区前的布告栏，雨伞继续前行，而一个黑色的身影却停了下来。布告栏只有窄窄一条挡雨板，那黑色身影就无遮无拦地淋在雨中，动也不动。艾玉堂记得那布告栏上贴着接种疫苗、消防安全等通知，以及丈夫的讣告。伞面旋转，伞下的女孩子已经察觉身边的男人不见了，于是打着雨伞朝他跑过来。不，雷在辉不是不爱自己的父亲，正如逼他离开的那一日，他无从分辨，只是默默收拾了自己的衣物，说了一句：“
爸，保重身体。”
便轻轻带上门离开。他的感情从来都是内敛而深沉，在心底形成一片黑海，吞没一切。在雨水的击打下，黑色身影突然慢慢地滑了下去，跪在了讣告前。因为失去亲人的痛苦，他整个身体都蜷了起来。周有初不顾自己身上已经淋湿了大半，还尽力替他遮雨。两人一前一后，一跪一站，渐渐的，女孩子的身影也矮了下去，将手中的雨伞紧紧罩在两人上方。
妈妈，你在看什么？
雷暖荣来到艾玉堂身边，循着母亲的视线望下去，只看到这出默剧的结局。风大雨急，伞面如残荷般卷起脱手，露出伞下的两人浇得如同落汤鸡一般喂在一起，肩膀双双塌掉，可见是在相对而泣。看着这一幕，艾玉堂失色难难。
原来他也有自己的伤心事。
那是谁？是哥哥吗？我也可以的，我也可以跪在他身边陪他哭。
他不稀罕。
艾玉堂拉出欲冲下楼去的女儿。
你还不懂吗？如果他需要你我的安慰，就不会一直强忍着痛苦，一滴眼泪都不落。
我不管。
雷暖荣又跳又叫。
哥哥太久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，所以根本不知道我对他的感情。
他怎么不知道？一生一死，一去一来，一爱一恨，他内心成名。
他知道为什么不理我？
因为你根本不是爱他，你是要霸占他。
艾玉堂的当头棒喝镇住了雷暖荣。霸占，他只是希望哥哥留在自己身边。为什么说得这样难听？为什么要重伤他的感情？为什么连妈妈都变得这么严厉？难道真是他错了？母兽总有护雏本能，所以之前艾玉堂对雷暖荣的教育从来都是婉转而温柔，根本压制不住他激烈的情绪。只有雷在辉直截了当地对雷暖荣说过要让他尝到否定和沮丧的滋味。现在艾玉堂的态度也变得强硬，又或者是葬礼上的痛哭使他的泪腺滑了丝，这一句话竟令雷暖荣的眼泪夺眶而出。不是因为害怕，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因为他心底感觉到了害怕。他怕如果独自去挑战这个世界，将会有更多的人对他说不。
如果爸爸还在就好了。
感到雷暖荣狂躁的心情已经萎靡下去，艾玉堂摸着女儿的头发，如同他小时候一般谆谆诱导。
暖荣，你要知道，失去了亲情总会有友情、爱情来代替。
你的时间还很多，你的世界还很广阔，你总会遇到其他人，其他事。翌日下午，天空放晴，雷在辉将雷暖荣点名要的镇纸带来，那镇纸有小孩头颅大小，晶莹剔透，这并不算难得，难得的是里面锁着红色丝缕，状若火纹，缠绕成貔貅的模样。这种技术失传已久，雷暖荣倒是好眼力，挑了藏品中最有价值的一件。艾玉堂看着那琉璃镇纸，不由得苦笑道，
这就是你们父亲的命根子，他一生的寄托全在这上面。
他装作不知雨中发生了什么，只说昨天雨太大，两人怎么都不小心染上了风寒，转身去厨房煮了姜汤出来，
趁热喝。
雷在辉将一本存折交给养母，艾玉堂知道薄金收了不少，但不知竟有七位数，雷暖荣更是大喜，
妈妈，我们又有钱了。
艾玉堂只觉得那存折有千斤重，她本来与丈夫的亲戚同事没有什么来往，丈夫的一场病更是让她看透了人情冷暖，如今却承受了这么大的情。
你不懂，这都是人情债，将来要加倍还的。
雷暖荣立刻沉下脸来，
什么加倍还？凭什么？
周有初觉得他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倒还像个正常人，于是搭了一句，
因为通货膨胀一直在发生呀。
虽然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但雷暖荣还是瞪了他一眼。周有初不以为然地拖着腮微笑着望着他，微微的斜视让他的眼神平添了一份戏谑和娇憨。之前在葬礼上，周有初恪守礼仪，一丝笑容也没露过。电光火石间，雷暖荣猛然想起钟情曾经饰演过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，无论顺境逆境，富贵贫穷，便是这样笑，笑得如同天光初霁，如同大地回春。就连一贯以挑剔目光审视钟有初的艾玉堂也不得不承认，他才担当得起暖荣这两个字。这暖荣竟然开始溶解雷暖荣对钟有初的敌意，甚至情不自禁地随他而笑，但他立刻将那笑容压制下去，板起脸来，
我来还，名单在我这里，这笔钱你们留着自己用。
你？艾玉堂不是不相信雷在辉的经济能力，雷志恒生前与雷在辉闲聊时，他也听懂了一鳞半爪，知道这位18岁离家的养子甚是出息，30出头便已成为闻名遐迩的专业人士，收入颇丰。只是雷志恒已逝，他和女儿凭什么一再承受他的恩惠？即使雷志恒托孤，他并不会忘记当年他将他赶出去的事实。难道他是要感谢他们的恶举，反而成就了他今天的事业？艾玉堂想拒绝，可又舍不得拒绝。他愧对养子，但心底又渴望他能代替他们母女承担这一切。
这些人不是老雷的亲戚，就是同事，虽然和他们不常来往，但我和暖荣既然在，还是免不了要交际的。
周有初并没有专心听他们说话，他来之前喝了感冒药，坐在雷在辉身边，感受着他身上传来的气息，有些瞌睡。
那就离开格陵，出去散散心。
艾玉堂其实从来都非常介意雷在辉的鸳鸯眼，蓝色的那只好像海水灌了进去一样。雷在辉小的时候，他便觉得那眼睛虽然清澈，却看不见底，倒是把你一看便看穿了，太冷静，太透彻，令他焦虑。他一走，家中再也没有那双奇异的鸳鸯眼，他不知道轻松了多少。这次他回来照顾病重的父亲，母子总免不了会正面遇到，但从艾玉堂心虚的眼角瞄过去，虽然还是同样一双鸳鸯眼，雷在辉的眼神既没有力量，也没有情绪。他以为是丈夫的病令他忧心，又或者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凡人。直到钟有初出现，
他才在雷在辉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温柔。每次两人一起出现在病房里，他的眼神总是温柔地荡漾在钟有初周围，那是恋人常有的眼神，他也并不在意。而现在，雷在辉的眼神中挟裹着雷霆万钧的力量，压倒一切的气势，朝他和雷暖融射来。从始至终，局面都在他的掌控中。他坐在这里，根本不是在与他讨论，而是在听他安排。他不懂他的职业，不懂什么叫做企业营运顾问。此时他明白了，能让一家企业起死回生的人，眼神怎么可能没有力量，没有情绪？周有初也打了个机灵，睡意全散。他没有想到雷在辉能这样毅然决然地将雷家母女送出国去。昨天明明两个人都淋了雨，回到宾馆一直发烧的却只有他。他在床上翻来覆去，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就是睡不着。
好女儿，你放在我骨灰中的那片衣角已经朽了。
恍惚间，叶月斌速速爬上床来，阴恻恻地问，
我们的秘密朽了没有？
周有初眉头打结，满脸冷汗，大声呻吟，前尘往事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，在脑中不断搅动。啪的一声，门外的光亮直透进眼皮里来，一只手搁在他的额头上。
有初，你在发烧？
是雷在辉，他听见他拿起床头电话，叫总务送体温计、退烧药和冰袋上来。再撑开眼皮，他已经将外套拿来。
柳初，穿上衣服，我们去医院。
他的语气柔中带刚，不容拒绝，但钟有初内心矛盾，柔肠百结。
不去行不行？去医院总会死人，我只要出出汗就好了。
病人眼神惊惧，脸色潮红，语气可怜。雷在辉明知道不该惯着他，却又不忍强迫他，于是拿了枕头替他垫高脑袋，探了探他的颈窝，将阴湿的发丝拨开。
闭上眼睛，养养神。
他稍微安了心，又疑心自己是在做梦。雷在辉见他眼皮忽闪忽闪，因发烧而淋淋声波的一对瞳仁，直往他脸上扫来扫去，令人又爱又恨。他合上他的眼皮，可他的眼珠还在他的手心底下咕噜噜地转。
有初，听话。
退烧物品很快送来，他烧到39.3度，雷在辉为他吃下退烧药，又去准备冰袋。
有初，我把冰袋放到主动脉上，这样退烧有效。
自叶月斌死后，再没有人这样温柔地低声唤钟有初的名字，一声声，一声声，好像能感受到云泽的湖水，家里的灯光。他嗯了一声。不一会儿，一包冰凉的毛巾塞进他的颈窝，他双手紧紧抓着冰袋，去蹭烧得发烫的脸颊，舒服地直叹气。